李慧啊，你发现了没有，保罗要打发提摩太去探访腓立比教会，他也希望自己去，但是这些希望都没有比要打发以巴弗提返回腓立比教会那样的急切。
不错，第二十五节提到必须打发以巴弗提，看得出来这必须是一个加强语气，表示事情很紧急哦。
对，保罗必须打发以巴弗提回去，这和之前保罗指望打发提摩太去的语气不同。同时经文又在第二十八节说到保罗越发急速打发他去，我们能够感受到保罗在字里行间所表达的迫切。
工程啊，这位以巴弗提先生，保罗好像在别的地方都没有提过他，这里保罗却一口气用许多的话来推荐他的服事。
是的，保罗说他是我的兄弟，与我一同做工，一同当兵，是你们所差遣的，也是供给我需用的。从这些经文可以看出，以巴弗提和保罗的同工关系是平行的。正因为如此，有人认为他是腓立比教会的传道人，或是主要同工之一。
腓立比教会爱保罗，以巴弗提若真的是教会的传道人，他愿意顺服教会，被差遣去帮助保罗，服侍保罗，这实在是一个美好的见证啊。
可惜以巴弗提很可能一到罗马就生病了，虽然他的任务是要帮助保罗，可是却心有余而力不足，长途跋涉之后的虚弱使得他不但病了，而且病得很严重，几乎要死。
哎呀，他这一病不是反成为保罗和众弟兄的重担了吗？而且教会弟兄姐妹也必定会为他担忧了。
是啊，以巴弗提一方面无法完成教会所托，一方面心中急切地想念家乡，以至于他心中极其难过。保罗深知他的同工心中的感受，他的病一有起色，立刻就写这封信，急速的要打发他回去。保罗也提醒教会，虽然他病了，必须立刻赶回去，然而保罗对他的服事不但没有半点不满意或是失望，反而极力赞扬他，说他是与自己一同做工，一同当兵的。这就是保罗的厚道之处，他不以事工的进展来衡量同工，他乃是看重人内心所有的。以巴弗提顺服主又爱保罗，不辞路途遥远的来看望保罗，服侍保罗，这些都是有价值的服侍。
保罗真是一位细心的属灵领袖，他身在监狱中，既不忘记向看管他的御营军传福音，常常挂虑众教会的事工。对于身边这位软弱的同工，他知道他的软弱和需要，于是尽心安排他回家乡的事情，连回家乡以后众人应该如何接待他的事情都细细的安排。
是啊，保罗让我们看见真诚的关怀并不是口头上的为别人祷告祝福而已，或是在平安的假象中离去，而是在肢体的软弱和实际的需要中看见自己的责任并付上行动。我们很容易让关怀流于形式，想想看，每一天都有许多我们认识的人在我们身边经过，你真的曾经想认真的关怀他们吗？或是像一般人一样，只是肤浅的、不带任何意义的形式上的问候一下。
你说的不错，很多时候我们的确没有花心思和时间去关心别人的需要。我们的理由常常是，哎呀，我太忙了。现代人虽然有许多节省时间的工具，可是生活反而比以前更加忙碌，而且常常为了争取时间失去与人交往的机会，于是人群中出现许多孤岛和默默忍耐寂寞的心， 也许我们无法改变生活忙碌的事实，但是若能够偶尔放慢脚步，为身边有需要的人留一点空间，关心他们，满足他们的需要，这样得到的一定会比失去的还多，仍然满足喜乐。
当第二十七节，伊巴弗提在罗马病得非常严重的时候，可能当时他身边的人都认为他一定会死了。忽然间，他的疾病有了转机。保罗认为这是因为神怜悯，伊巴弗提才会得到医治和痊愈。事实上，这不但是神对伊巴弗提的怜悯，也是对一直为他担心挂虑的使徒保罗的怜悯。否则，伊巴弗提若病死在保罗的监狱中，对已经身在诉讼困苦中的保罗更是雪上加霜。经文中保罗说，免得我忧上加忧。圣经现代中文译本是这样说的，使我没有遭受更大的忧伤。所以一旦伊巴弗提病情康复了，保罗就要尽快地打发他回家乡，叫教会的弟兄姐妹可以见到他，心中可以再一次为他高兴喜乐。
我觉得以巴弗提其实是一个有福的人，虽然他的服事成果不太好，但是得到保罗的赞赏和关心，家乡的弟兄姐妹也挂念他，拥有这样多关心自己的朋友，这表示他与神的关系好，与人的关系也很好。以巴弗提有点像腓立比教会的宝贝，教会把这宝贝借给保罗使用，后来这宝贝差点毁坏，保罗非常担忧，在可能的状况下，保罗送还了这个宝贝，便减少了自己的忧愁，他也为教会可以得回宝贝而高兴啊。
你的想象力真是丰富啊，李慧啊，保罗将这个宝贝就是以巴弗提归还教会，教会理当欢喜快乐才是。保罗却在第二十九节那里特别交代教会，你们要在主里欢欢乐乐地接待他，而且要尊重这样的人。哎，这样的提醒是不是很奇怪多余？好像以巴弗提回去后不会受到接待和尊重似的。
是不是以巴弗提没有达成任务，没有好好的照顾保罗，反倒成了别人的重担，因此教会中有人会对以巴弗提有意见呢？
你说的不错，如果教会当中有人有这样的反应，并不足为奇。的确有人容易以事工结果论成败，特别是有一些本来就对以巴弗提有意见的弟兄姐妹，很可能借此事件，在以巴弗提回腓立比以后，对他批评责难。思想周密的保罗，一想到有此可能，为了不让这种人得着机会重伤主的仆人，就在信中特别声明，要教会接待以巴弗提，而且要在主里欢欢乐乐地接待他。这在主里欢欢乐乐接待他的意思，就是用合乎圣徒身份的态度去接待。而欢欢乐乐的接待呢，更是要腓立比人以毫无保留的，以最大的喜乐来接待他们所打发的以巴弗提。这还没完，保罗像殷勤叮咛的母亲一般，不放心的再加上一句，而且要尊重这样的人。尊重一词哈，含有价值和贵重的意思。这句话原来的意思就是把这样的人视为宝贵。所以你刚才说以巴弗提好像腓立比教会借给保罗的宝贝，你看保罗在这里与你的意见是相同的哦。
是啊，以巴弗提本来就是教会的宝贝嘛，保罗的提醒是对的，教会应该好好的尊重在他们中间的宝贝，不可轻看他的服事，他为了基督的缘故而工作，还差一点就失去生命呢。
我们不可忽略一件事，就是腓立比教会是一个非常有爱心的教会，特别是他们对保罗的爱心，不止一次为保罗奉献金钱，使保罗在物质上得到许多帮助。但是保罗要他们思想一件事，金钱的奉献诚然重要，以巴弗提的奉献更是宝贵，因为他为了顺服教会连性命都摆上了。保罗并且直说，像以巴弗提这样的服侍是要补足你们供给我的不及之处。
我想许多教会的弟兄姐妹都会以为奉献金钱就是对宣教事工的帮助，其实这只是其中之一而已。想想看，宣教的工厂若没有合用的工人去收庄稼，那么再多的钱又有什么用呢？合乎差派的宣教工人远远比宣教行动所需要的经费更重要更宝贵呀。
是的，今天许多信徒常以为只有成功的果效神才喜悦，外表明显的成就才能被神使用，这都是成功神学带来的错误影响。如果这样，他们要怎样解释主耶稣的工作呢？主耶稣在世上医病传道的事工做得好好的，却只有短短3年半的功夫，就在比拉多的手下像罪犯一样在哥哥他山顶上被痛苦地钉死在十字架上。我们要怎样解释这羞辱的刑罚为何临到神的儿子呢？然而我们知道，耶稣的刑罚正是因为他顺服天父，因为爱世人而代替我们受死，世人以为他的工作是失败的，这却成就了天父的救赎大功。正因为他的降卑，最后得着至高之上的名，成为万王之王，万主之主。
保罗在这里提醒我们，失败或不顺利并不代表神不喜悦。像以巴弗提，虽然圣经没有记载他在服侍工厂上的丰功伟绩，几乎丧命的服侍结果也与宣教扯不上边，我们也看不见背后的属灵征战的实际情形，但是主喜悦赞赏这样愿意把自己性命摆上的仆人。我们算什么能够论断神的仆人的成败呢？
但愿在教会中继续有许多像以巴弗提这样的工人，愿意顺服牺牲，继续向主说，主啊，我在这里，请差遣我。也愿教会中不断有人像保罗，看见他们的可贵和欣赏他们的服侍价值。
是的，今天我们就来向主祷告，把自己交在神的手中，他必然知道怎样让我们的优点发挥出来。在神手中，即使是软弱的也是刚强的，因为他是造我们的主，我们是他草场上的羊。
今天就在这里结束，让我们一起以祷告来结束这课。主啊，谢谢你把这两位可爱的好童工放在我们面前，你的仆人保罗把他们两位介绍给教会，也介绍给我们，叫我们看见他们如何谦卑与人同工，和如何以献上生命来服侍关心别人。求主帮助我们，叫我们愿意谦卑顺服人，也愿意摆上代价服侍你，更是要学习你仆人保罗成全别人，隐藏自己的美德，叫神的家得到益处。求主继续赐给我们渴慕你话语的心。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宝贝的名祈求，阿们。听众朋友再会了。
听众朋友下次再会。